甘霖圣经研究系列。创世纪之二，求主不要动怒。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子华牧师原著，王宁华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生命查经创世纪系列第二个部分，亚伯拉罕生平求主不要动怒的第二讲。上一讲我们说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放下的信心，他因着信离开吾尔，到神要他去的地方。这一次我们要思想亚伯拉罕另外两方面的信心，那就是分别出来的信心和得胜的信心。首先我们要说到分别出来的信心。创世纪19章30节到38节说，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的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她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她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她取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弟兄姐妹，根据圣经的记载，亚伯拉罕带着他的侄儿罗德来到迦南地。后来罗德和亚伯拉罕彼此分开，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并且渐渐地挪移帐篷往东迁移，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换句话说，罗德一点一点地世俗化，和世界成了好朋友。雅各书四章四节说，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而亚伯拉罕呢，他却和罗德正好相反，他始终站在神的那边，是神的朋友。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和罗德分开呢？我们知道爱世界的心和爱神的心是势不两立，不能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当亚伯拉罕和罗德因为财物甚多不能同居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对神的信心，我叫他做分别出来的信心。这个分别出来的信心使得亚伯拉罕决定和罗德各奔前程。弟兄姐妹，这个决定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决定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亚伯拉罕的这个决定是为了要保持信心的纯洁。第二，亚伯拉罕的这个决定使他能够远离世俗，不被世界同化。事实上，弟兄姐妹，这两方面的意义实在太重要了，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啊。如果您听过创世纪的第一个部分，人才求告耶和华那一套生命查经的有声书，您肯定会记得我说过的，亚当犯罪所留下来的后果，就是生了一个不敬虔的后裔。该隐就是不敬虔的后裔的始祖，创世纪第四章就是记载该隐的后代。16节和17节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然后从19节开始记载了该隐第六代的后裔拉麦，说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 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也就是说，从拉麦开始的几个祖先，就是开创历世历代世俗主义的人。而撒旦引诱基督徒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用世俗主义来腐化基督徒的生命。他先从最外面的一层着手，把一只脚踏进来，然后得寸进尺，想要全面占有基督徒的生命。假使他不能全面腐化基督徒，他是不会罢休的。您想想看，今天很多基督徒从头发、衣服、装饰、打扮到动作、心态、喜好、音乐、电影、文化等等等等，不是都在追随世俗，跟着世界跑吗？这些世俗化的基督徒又把各式各样世界的东西带进教会，使教会不知不觉地把分别为圣的旗换成了世俗主义的旗，把叫人觉得不舒服的十字架换成了美丽夺目的珍珠。问题是，这个珍珠只不过是撒旦用鱼目混珠的诡计，把基督徒放在他手掌里玩弄的手段了。哎，世俗文化竟然出现在教会里，撒旦真是厉害。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晓得分别为圣的道理，要在不圣洁的环境里保守自己远离罪恶，用神的话来过滤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个心思意念，叫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圣洁来敬拜神，跟神交通。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生活。圣经记载罗德的事情，是为了警惕基督徒，要逃避世俗。我们来看看罗德是怎么失败的。首先我们看见，罗德的失败是从他自己的选择开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罗德和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是罗德自己选择要去索多玛、俄摩拉的。他决定把自己放在世俗的影响里，这是他生命被腐化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我们要不要被世俗污染，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第二，创世纪13章12节说，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换句话说，罗德先选择了他的方向，然后那个方向就决定了罗德的脚往哪里走。罗德的脚踏进了索多玛，他就搬进索多玛去，并且给自己在索多玛建立家园。那么索多玛是个怎么样的地方呢？我们从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资料就晓得，索多玛在当时是个恶贯满盈的地方。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最可怕的就是世俗主义。为什么世俗主义这么可怕呢？因为世俗主义总是渐渐的，一点一点的就把人蚕食了。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被世俗主义用渐渐蚕食的方法腐化了。再来，罗德失败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他流连世俗，不肯离开索多玛。创世纪19章16节告诉我们，当神把罗德从索多玛拯救出来，免得他和索多玛一起被毁灭的时候，罗德迟延不走。结果天使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罗德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这才把他们领出索多玛，安置在城外。弟兄姐妹，这实在是很生动的描写，不是吗？很多基督徒不也是在世俗里流连忘返吗？很多基督徒虽然常常参加教会的聚会，神也不断地用圣经的话提醒他们，可是很多基督徒不也是一样， 不愿意离开世俗的生活，不愿意离开世俗的观念，不愿意离开世俗的做法吗？更可悲的是，罗德的妻子虽然离开了索多玛，却还要依依不舍地回头，以致受到神的刑罚，成了一根盐柱。而亚伯拉罕就不一样了。根据创世纪14章的记载，罗德在索多玛的时候，曾经被以兰王、哥印王、示拿王和以拉撒王的联军俘虏去。亚伯拉罕知道了，就带着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个人去救罗德，把罗德和跟罗德一起被掳去的一切人和财物都夺回来。于是索多玛王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拉罕却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亚伯拉罕要跟世俗划清界限啊。还有第四，罗德为什么那么眷恋索多玛呢？创世纪19章第一节说，两个天使到索多玛的时候，罗德正坐在城门口。意思就是说，罗德在索多玛是大有成就、受人尊敬的人物，所以索多玛需要他，他也需要索多玛。事实上，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也对世界的名望难分难舍，以至于一辈子不能从世界里出来，始终沉溺在世俗主义里，因为他们需要世界给他们的肯定。您想，主耶稣的心会有多伤痛呢？有一位母亲，她是个基督徒，每个星期都带着儿女们去教会，并且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可是她也很喜欢看电视的连续剧，当然她的儿女们也就跟着她一起看连续剧，而且看得津津有味。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上了大学了，这位母亲满心以为她的孩子们都会生活在主里，得到神的祝福，因为他们都是在教会里长大的呀。没有想到他的孩子们居然过得和不信主的人没有两样。他这才忽然发现，孩子们的生活不就是像连续剧里的那些人吗？他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自高自大、贪爱钱财、乱搞男女关系。这位母亲流着眼泪对牧师说，电视连续剧真是害人不浅啊。可惜他哭得太迟了。是的，弟兄姐妹，大部分的电视剧都是传播世俗主义的渠道，带领着整个社会文化的方向。他们把美好的伦理道德当作嘲笑讽刺的对象，让变态反而成了常态，让正常的生活反而被看作是不正常的。哎，世俗主义确实可怕，我们必须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就是分别出来的信心，决定不走世俗主义的路，不把我们的脚往世界渐渐挪移，不留恋世界的虚名，坚决地和世俗主义说不。我们已经思想了亚伯拉罕两方面的信心，就是放下的信心和分别出来的信心。接下来我们要从圣经里亚伯拉罕战胜四王的记载来思想亚伯拉罕得胜的信心。创世纪14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罗德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定居以后，发生了四王和五王的征战，就是示拿王、以拉撒王、以兰王和哥印王的联军去攻打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和比拉王。结果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所领导的五王联盟被四王的联军打败，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财物、人口也都被掳去，当然其中也包括了罗德和罗德的财物。14节说，亚伯拉罕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便在夜间 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把，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弟兄姐妹，当您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小小的家族怎么能够靠着318个壮丁把势力庞大连五王联盟都打不过的四王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呢？在人看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叫他靠着神所赐的力量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这样的信心，我说他是得胜的信心。也就是说，得胜的信心就是对神投绝对的信任票，这也是好军人应该有的品质，不是吗？可见亚伯拉罕是个好军人，而罗德呢，他被事物缠身，所以他不是一个好军人。因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肯定也有很多事是我们觉得不可能成就的，但是如果我们敢对神投信任票，绝对相信神，神也肯定会给我们成就。可惜的是，今天教会所缺乏的就是这种得胜的信心，这也是教会的悲哀啊。让我和您分享一个真实的见证。有一天，有一位牧者，他翻开圣经，看见路加福音18章18节到27节的那段话，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这位牧者当时很清楚地知道，神是借着这段经文对他说，如果你要经历在神凡事都能的道理，那么你先要学的功课就是在人凡事都不能。这个话叫他实在不能接受，他想，我怎么能够承认在人凡事都不能？因为论本事他有本事，论学问他博学多才，论才干他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连神学的知识他也不会输给其他的传道人呢。所以他的心里坚决地拒绝这个在人凡事都不能的道理。后来他牧养一个教会，却看不见任何的果效，教会不管在质还是在量都停滞不前，没有长进。于是他心灰意冷，打算离开侍奉的岗位，不再传道了。当他对神说他要辞职不干的时候，神又借着一节经文对他说话，神说，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这次他终于醒悟了过来，哦，原来他一直是靠自己来做神的工，难怪他的服事没有果效。现在他决定要回转，重新回到牧养的岗位上，并且倚靠神，让神来做成神自己的工作。后来他确实看见神在教会里运行，教会接二连三地见证了神的大能，神不但把得救的人数不断地加给教会，他也实实在在地经历到因为信靠神而得到的胜利。弟兄姐妹，信心就是得胜，信心就是看见神行奇妙的事。